睡在佛陀身边的阿难也50多岁了。大迦叶领导僧团20年，就给领导僧团的这一份责任交给了阿难。阿难以后有摩天帝，阿难的下一代弟子，再下一代的上那霍修，更下一代优婆居多，这个前后传了5代，有大迦师传阿难，阿难传上传这个摩天帝，摩天帝传上那霍修，上那霍修再传优婆居多，这样就传了110年左右。到了这个时候，佛教就有了分裂的现象了。佛教分裂，同时也就是第二次阶级的时候。佛教为什么分裂？这在当时是这样，因为佛陀涅槃以后，佛教还是在继续弘传，而信仰佛教的人，在家人、出家人都是在继续增多。那么这个时候，在恒河北岸，第一个大城市就是叫做毗舍离城。毗舍离城，我们前两次讲过啊，这个摩揭陀国想要去攻打或者消灭毗舍离，而佛陀就说了，说是毗舍离的人现在还在奉行他们祖上传下来的法，或者是他们祖上传下来的风俗习惯，他们还在很努力的工作，这样他没有灭亡的理由。说的就是这一个国家。毗舍离后来变成一个工商业的城市，经济非常发达。这个时候发生一个现象，有许多出家人遇到初一十五，也许就是类似我们中国的戏剧啊，有这个祭祀的时候，他们到街上，到人多的地方，端一个钵，里边装上水，嘴巴里边在说着：“诸位要不是今天，就在钵里边；不是今天，能够使你带到福报。”因为在一个城市经济发达，有钱的人多，有的人看到这种情况嘛，很不以为然，说是佛陀时代，一代高阶比丘不吃金钱，这些人居然出来要钱，就不布施，不丢钱就走掉了。但是也有些有钱的人不在乎，看到比丘站在路边向人布施嘛，那么他就基于这个慈悲心了，或者是同情佛教的心了，他就拿钱丢在钵里边。这种情况行了一段时间以后呢，有西方西部，那个时候还是很多国家，而很多所谓长老上座部的长老在西部的居多。西部有一位夜舍长老，他到各地去游化，经过了毗舍离，一看到这种情况嘛，比丘端着钵站在路边向人要钱，他认为这个是破坏佛陀戒律，不应该这样做。他就过去劝导那些木化要钱的比丘。那么以他的所谓年纪也大，出家的年资也久，以这个上座的这种长老身份来对那些比丘说，这种行为是不应该的。这个跟我们所看到的历史小说，或者是这个甚至于看到的新闻一样了。那些比丘们就贿赂他，说是你如果想要钱的时候，我们分你一部分嘛。这个夜舍长老更生气了，我是来拿着佛陀的遗留的戒律来告诉你们的，你们怎么会误会成我想分你们的钱呢？他就更生气了，就教训那些人。结果讲笑话的，强龙不压地头蛇，那些要钱的比丘 看呀，他软硬不吃，就给他轰出去了。那叶社长老非常生气，就到各地去宣传这样的事情，尤其是到上座长老多的地方，就对大家说，地舍里头那些年轻比丘，他们不守戒律，他们在街上向人要钱，这样就给事情扩大了。那么最后呢，各地许多地方的上座部的长老们纷纷的质问毗舍利城的比丘，最后大家协议说，是那这样吧，我们再开一次会来讨论究竟要钱对不对。事实上是不对了，可是既然有人提出开会嘛，会还是开了。就在毗舍利城开了会，所以说后来双方协议在毗舍利城立春阁讲堂，这个春阁讲堂在佛陀时代就有了。那么再开了一次阶级大会，这一次阶级没有阶级别的，没有阶级经，也没有阶级论，主要的就是来回诵戒律，大家合在一起再来背诵戒律，看看究竟哪些是毗舍利城做的不对的，来决定他的是非。所以这次阶级的参加的人有各地长老跟毗舍利城的比丘700人参加，而担任主席的就是叶舍长老。同时上座部的人跟大众部的各推出4个人当为裁判，会里边有人来一条一条的背诵出戒律，逐条审查，审查的结果当然是判定毗舍利城的比丘这种行为是不对的，是非法的，于是上座部怀在胜利。这一次阶级如果从第一点上边说，说叫做毗舍利阶级；如果从次数上边说，叫做第二次阶级，或者是从人数上边说，称为700阶级。可是当时毗舍利城的比丘不合戒律的地方不只是这一件，有10件之多，所以后来在佛教史上的名词，这个就叫做十死，八九十的是10件事情，十死非法，最后一个增，就是战争的争，旁边加一个言字旁，这是辩论的意思了。10件事情不合戒律的辩论大会，哪10件事情呢？这个是记载在无分律里边，无分律里边记载他十死非法争的内容。毗舍利城的比丘他们提出来要求，说是沿江河供虚境，我们看这个名字很难懂啊，实际上说起来很好笑，很有意思的，很有意思的事情。照戒律说，比丘是日中一食，一天只吃一餐，日中以后的是不许再吃东西的。如果在日中以前吃的时候有东西有多余的，转给别人，而不需留在明天自己再吃的。可是这些比丘们就提出要求了，说是拿盐的浆我们可以自己保留，留到第二天再吃，这个都是日常生活上的琐事了，非常琐碎的事情嘛。照戒律说东西不能够留到明天，有吃的东西啊，你自己吃来完你吃完，你吃不完转给别人吃，不许自己保留食物。可是他们就要求说别的食物可以不保留，那盐的浆嘛我们自己留下来。这是第一件。第二件呢，粮子超市井，看这个名词要是很难懂，两个字头什么意思呢？戒律上面说日中一时是指着太阳到正中间，太阳日正当中的时候， 太阳稍微偏一点就不能够再吃了。春子又到节律上面说嘛，啊，你最好是在太阳日正当中一天给饭吃好。如果你吃的太晚了，看到太阳这个时间到了呀，你就第二口就不要再吃了，就是这个意思了。可是这些节毗舍利城的比丘提出来了，说是太阳偏西凉滋还可以再吃，那就是说我们吃的慢啊，太阳偏西的时候啊，凉滋以上不行，凉滋以内我们还可以吃，这就是要求放松戒律了。那么还有第三条的辅佐世界，照戒律来说，你坐下吃了以后站起来了，就不能够再坐下吃第二次了。可是这个比丘们也就要求了，说我们吃过以后还想再吃，可以坐下来再吃一次。这个都是琐碎的问题。第四个是约聚罗世界，约超越的约啊，聚罗就是村庄了。他的意思就是说，无欠他那个是也许是比无欠的时间还要早一点了。说无欠吃过以后，如果到外边去，经过聚落，经过村庄，而村庄里面有人又供养东西吃了，那么既然还没有到正中物嘛，我们可以再吃一次。这个是也是一种很有趣的要求。那么第五呢，酥幼米是米或罗饼。酥幼米是一种米，是米也是一种米，这个米哪个时代的名称啊，总而言之就算是蜂蜜一类的东西了。这些东西跟如罗合在一起啊，或罗饼，净就是说可以许可的，照戒律比丘果物不是。那么毗舍利城的比丘们他们就认为了，说是这些米跟如果合在一起，下午我们允许我们拿着这个当做饮料喝，我们不是吃，我们是喝的，拿米跟如果合在一起嘛，我们当饮料喝。第六个说是饮遮漏加酒，饮遮漏加，遮漏加酒，遮漏加酒是什么酒呢？就是简单的说就是水果酒了。那水果发酵，我们现在人也会做了，不管是拿这个哪一种水果，只要装在罐子里边发酵以后，统统会这个变成酒了。那么他们的意思就是说呀，用水果做的而浓度不高的这种酒应该让我们当作饮料来喝。那么还有的第七是坐具随意大小酒，照戒律规定，你做这个坐具啊，就是垫子了，有一定的尺寸。而他们提出要求说，有些人身材高大，有些人身材矮小，照着个人的需要来做，不要做的太大太小。第八条，一个习先说习经，这个习是学习的习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照戒律来说，出家的比丘在他出家以前他所学过的技艺，那些技艺呢，像是这个乐器弹琴啊，甚至于我们比如说那时候有没有象棋我们不知道啊，他们那边有没有下棋我们不知道，就是说我们平常日常生活上面这些习惯了，奏乐器了，或者是这个类似什么游戏了，咱没有出家以前做了，他们要求出家以后还可以继续的做。这个也就是还是说是戒律太严了。即就是求清净，照戒律上面说，那么一切仪式，像是布萨啦，就是说戒这种种种的仪式啊，那么出家人一定要集合在一起， 都要参加来听，而这些弟兄们就要求了，说到时候我如果不能够去听了，别人会来再告诉我嘛，转告给我嘛，这是他们所要求的意思。那么第四的就是手续金印戒，照戒律来说，比丘不手续钱财，比丘不能够接受金钱，也不能够给钱存起来，而他们就说这个可以接受也可以存起来，这个就是当时十条不合戒律的地方。至于戒戒的后果，当然是不合法不合戒律，这些比丘们就白数了，裁判他们是不对的，不应该的。裁判以后，他们不服气，又有上万的年青年比丘另外又开会了，跟第一次阶级一样，而人数更多。他们开会就承认以上的十条都是合法的，就等于我们现在的民主一样的啊，不合法只要一开会大家通过了就合法了。那么刚才说了，七百人阶级呢称为第二次阶级了，七百阶级了，毗舍利阶级，而上万人参加这个就称为大阶级。大阶级这种说法在我们北传佛教里边没有记录，而在南传佛教的经典里边是这样记载的。那么由于七百阶级之外另外有大阶级，这样就是上座部大中部两派正式分裂了，各行其事，各走各的路。你们要守戒律，你们去守你们的戒律，我们认为这些事情不违反戒律，我们就照着做了，这个就是佛教分裂的开始。但是另外一种说法说是佛教分裂是在佛陀灭度以后两百数十年阿育王时代分裂的，在经典上面记载的又说为大天无死僧，大天是一个出家人的名字，那个时候他在华师城里边阿育王盖了一个大寺庙，住了一万多人的大寺庙，叫做吉院寺。这个里面有一个大众部的，就是青年比丘的一个领袖，名字叫做大天。他提出了五条修行的方法，这个我们不必细讲，细讲起来又太多了。大致就是说，他提出了五条修行的方法，上座部的长老认为那个是不对的，不合法的，而大众部里都认为这个是对的，是可以的，就使这两派分裂的更厉害了。不过基本上说，正式的分裂还是第二次阶级毗舍利城的这一次阶级，是佛教分裂为上座部、大座部、大众部这两个派别。那么这两个派别到以后到了第三次阶级，就是阿育王时代又阶级过一次了。第三次阶级以后的一再的分裂，一再的分裂，一分再分，分了多少部呢？上座部分裂了，分裂成十一个派别，而大众部分裂成九个派别，在佛经上的名称叫做不派佛教。部分的部派别的派了，就等于我们的立法院一样的，立法院里边还有什么派什么派啊，就是所谓不派佛教，所谓不啊，这个二十个不派，事实上更多，真正说三十个都不止，不过是比较群众多的，而又有他的经典，有他的理论的，都记录下来了。那么许多这个小部派的就不列入记录了，所以说就称为上座部、大众部的二十个部派。 那么在佛陀时代的佛教称为根本佛教，根本佛教的根本称为根本佛教时代。在佛陀灭度后110年，就是刚才说那个毗舍离城劫机以前，毗舍离城劫机以前，佛陀涅槃后到毗舍离城劫机，时间是110年左右了。佛经上面称那个时代是所谓五师相传，五个师父啊，五代的师父传下来，法水一位，法水一位就是说这个法水一个位的，也就是说维持了110年吧，佛教的僧团的这个生活习惯啦、戒律啦等等都没有变。可是到了110年时代，由于毗舍离城的阶级就分裂了，这个是分裂的开始。那么以后再继续分裂，我们今天时间不够，我们就讲到这里。那么下一次就讲第三次、第四次的阶级跟这个继续分裂的佛派佛教。我们今天就报告到这里，诸位要是有问题的话，我们提出来讨论。